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记得牧师还有教会里面的牧养专栏都曾经有跟我们分享过，主原属灵的胃口有多大，我们对他们的喂养就要有多少。就像来到现实，你的孩子如果没有胃口，哪怕你准备的食物再好再丰盛，他也无法享用。有的妈妈可能觉得这样不是在浪费食物吗？然后可能就会尝试去硬塞给孩子，最后孩子可能真的吃进去了，可是孩子却对妈妈开始生气。可见按着人的需要来喂养是有必要的，无论是在现实的饮食上，还是在人属灵的饮食上。今天我们要来读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这里我们就特别看到耶稣怎样按着人的渴慕来服侍他们。于是我想把这章的主题定为因材施教的智慧牧养。我把这一章分为三个部分，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的第一节到第十七节，还有34到35节，天国教训乃为门徒预备。这一章一开头，耶稣就讲了一个撒种的比喻，那等下我们会一起来看主对这个比喻的解释。那耶稣为什么对众人讲话要用比喻呢？十一节耶稣解释道，天国的奥秘乃是为门徒预备的，这些奥秘都要叫门徒们去明白。那门徒指的并不是耶稣的十二门徒而已，而是指那些真正跟随耶稣的人。那这个观念我们可以在马太福音的27章57节所提到一个财主，他名叫约瑟，也是耶稣的门徒来证明。那到底什么是区分门徒跟众人呢？在这一章的里面，我们看到12节，耶稣他讲，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有的也要夺去。言下之意就是，你越渴慕，你要做主的门徒，主就要越多的给你；你不渴慕，就要连你从前所有的都要给你拿掉。那我们基督徒要明白，信主的道路就像是跑马拉松，你一定要坚持下去，否则的话，一个基督徒本来已经得到的这个属灵产业，可能会因为他在走这个天路的途中突然不幸和放弃，就导致他曾经所拥有的也会失去。所以今天我们继续为主传福音的时候，除了说我们要传给非基督徒，我们也要传给那些已经退后软弱的基督徒，那盼望神能够使用我们，又可以把他们带回到这条属天的道路上，做耶稣的门徒。其实在耶稣的教训里面，我们也很常看见今天第八节他所提到的这一句话，就是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对于那些愿意听，愿意真的来紧紧跟随他的，他就去教导他们，服侍他们。而对于那些只是为了来看神迹，只是为了来凑热闹，甚至有一些只是来挑耶稣毛病，挑他问题的人，十三节这里让我们看到耶稣就只用比喻对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出发的动机不对，所以他们看了也看不见，听了也听不明白。14、15节，耶稣接着说，先知以赛亚早就知道这些百姓是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其实就是心变得很刚硬，耳朵听了也没有听进去，还有属灵的眼睛都是紧闭着，这样的一个意思，导致这样的人没有办法去领受神的真理。否则的话，只要他们愿意回转过来，耶稣还是愿意怜悯他们，医治他们的。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耶稣在16、17节，他开始肯定跟众人不一样的这群门徒，他说，门徒们，你们是愿意听从愿意跟随的，还有你们愿意看明白这个属灵奥秘，你们有这份的渴慕，你们不要做糊涂人。主称赞你们做门徒的是有福的， 那从前有许多的先知跟义人都很渴望看见弥赛亚的显现，看到天国的降临，但他们有生之年却都没有经历到。耶稣所以在此勉励门徒们要珍惜。所以透过这个部分的经文，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耶稣在牧养的时候，在采取一种好像就是因材施教这样的一个模式，对于那些渴慕真理紧紧跟随的门徒，他会讲的更多，对于那些只是基于其他的目的来到他面前的人，他对他们的教训就是点到为止就算了。我想今天我们的小组长们对这一点一定要一定也会多多少少有所感触，因为在小组长牧羊的时候，真的有时候对某一些的组员花了很多的心思去牧养去教导，最后发现组员没有听进去，导致呢他们也自己在自己的这个问题里面一直的打转。但是对于某一些的组员，我们这相信小组长也会发现，你只要稍微提醒他们一下，他们就把你的话听进去了。那这样的组员的生命就很容易成长，并且也很容易就领受到神的祝福。那感谢主，我想主今天透过他的话语就是要来教导我们因材施教的牧养模式。对于那些愿意听愿意做主门徒的组员，我们要效法主耶稣，给予他们更多的喂养和关注。对于那些不愿意听的组员，当然我们不是就放手不管，而是我们在牧养上所做的应该就是点到为止就好了。要是我们过度的用力，对方有可能不但不愿意领受，甚至还可能产生这个反效果。所以对于这类的组员，我想我们要不断的为他们来祷告，好让神的手能够工作在他们的身上，最终他们的生命也经历转化，他们也渴望起来成为主的门徒。来到这一章的第二部分是18节到33节，还有36节到52节。这里面我们看到寓意对着门徒就全显明。我们先抽这里一节经文51节来看。这第51节经文我们看到耶稣虽然对门徒讲比喻，但是他却询问门徒，来确保他们真的完全明白每一个比喻背后的意思。所以这里再次让我们看到主乐意让每一个愿意做他门徒的人完全明白天国的奥秘。那接下来我们一点一点来看这里耶稣所讲的比喻。那第一个是18节到23节的撒种比喻的奥秘。那这个比喻耶稣也有所解释，他讲到有四种人，那就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看到对待福音有不同态度的四种人。第一种呢是听了不明白，但因为没有渴慕想要了解更多，结果恶者就把本来撒在他心中的那个福音的种子也夺去了。第二种信了福音，但是在信主的道路上面遇到了患难和逼迫，就跌倒离开了这个真理。第三种，他听了福音，但是因为今生的思虑和迷惑，导致就没有办法继续信下去。唯有第四种是耶稣所肯定的，就是信了福音，持守在福音的里面，然后生命就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好果子。我想耶稣在这里除了勉励我们在信主的道路上要持守信心，要做第四种人，也是提醒我们看到前三种人所带给我们的一个见解。当我们在信主的道路上面面对试探面对患难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相信神必有他美好的计划，而不要选择离弃这一条的真道。第二个，我们看到24到30节还有36到43节，这里提到是一个败子麦子的比喻。那这里透过耶稣的解释，我们看到耶稣撒福音的种子在世界上培养天国的百姓，而魔鬼则是 撒这个败坏人的种子在世界上培养那个作恶的百姓。 那当神的仆人看到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通常都很容易就发热心去问神，他们是不是要薅出这些作恶的人？那薅出来，稍微解释一下，就是暴力的去铲除、拔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意思。但主的回应是，不要这样去做，恐怕这样会措手伤及天国的百姓。我们应该等到世界的末了，让天使去做收割的工作，把义人和恶人分辨出来。恶人受罚，义人得奖赏。那从前耶稣的门徒雅各跟约翰，就是看到人不愿意接待耶稣，就去问主，他们可不可以从天上吩咐这个火降下来，把这些人灭掉？耶稣的回答是否定的，而且还责备了他们。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比喻，耶稣也是在表达同样的意思：不要使用暴力去把偏离真理的人铲除掉。首先，我们要知道，耶稣来不是要除灭人的性命，而是要拯救人的性命，所以他一直都在给人悔改的机会。其次，我们人的判断不一定都准确，我们人的那种自以为意，甚至会导致滥杀无辜。那其实保罗在他认识耶稣之前就是这样子的，他以为自己是发热心在为神做事，结果却是在杀害神的子民。那后来到了中世纪的这个异端裁判所也是这样，教会以为在铲除这些的异见的分子是在行公义。但实际上却是杀害了不少真正持守在真道上面的人，所以让我们透过这里的经文去看主的心意。主从来都不是要我们透过暴力、透过强硬、透过数血气的手段来让人归向他，福音乃是要透过神的百姓，透过爱、透过和平来领人归向基督。当然，这里也不是说教会里面对待这个异端邪说就不要去管，教会面对这些的问题的时候，一定也要去处理，免得神百姓的生命受到损害。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千万不要去使用暴力，还有这个数血气的方式。让我们再往下看，这里第三部分的比喻31节到33节讲到天国扩张的比喻。这里这个天国扩张的比喻，其实是耶稣提到了两个比喻。第一个呢，是将天国比喻成一粒小小的芥菜种，最后却能够长成参天大树，甚至能够供许多的飞鸟来住宿，来证明当福音被传开的时候，天国扩张的时候会带来的那个影响力会有何等的大。另外一个比喻呢，则是将天国比喻成一团的面酵。当这个全团的面酵发起来的时候，将是在藏在三斗面的里面。那三斗面其实一共是可以喂饱300个人。那再次可见，当这个福音被传开的时候，天国所带来的那个转化的力量会有多大？我个人觉得，耶稣在这里是在勉励门徒，要忠心的去做神的工。虽然一个人的力量很渺小，但是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继续传下去，那个力量是非常的大的。没有人会知道，你今天以为你在做这个很渺小的工作，最终会带出多大的影响力。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忠于神的托付，我们为着天国的扩张，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就是讨神喜悦的了。所以，今天我们千万不要去轻看我们每一个可以传福音、可以建立门徒的机会，因为天国扩张的力量实在是大到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的。那类似于这个上面的比喻，用了两个比喻，耶稣接下来在44节到46节讲到两个比喻，属于这个天国买卖的比喻。第一个呢，是天国就好像藏在地里的宝贝，当人发现了以后，就变卖他的一切来买这块的土地。 为了就是得着天国这个极珍贵的宝贝。另外一个比喻说，天国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到重价的珠子，也是变卖一切，为了要买到这一颗的珠子。其实这两个比喻的言下之意就是，我们为了要得着天国这个宝贝，为了要得着天国一切的丰富，我们真的要不惜付上一切的代价。所以我们做基督徒一定要付上代价，而不要马马虎虎。最后这个第五部分的比喻，47节到50节是天国筛选的比喻。这里这个有关天国筛选的比喻，就是提到天国里面其实会做一个筛选的工作，好的就会被留下来，不好的就会被丢弃。耶稣的解释就是，最终天使会把义人从恶人分别出来，就是那些信靠神敬畏神的人会从这些不信靠神不敬畏神的人当中分别出来。这里其实也是再次的提醒我们，我们要持守住这个得救的盼望，一定要不偏左右的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我想用第52节来给第二个部分的这里的经文做一个的小节，就是受教者知旧明新。那什么意思呢？那虽然耶稣这里分享很多的比喻，但是他讲说他是乐意把其中的比喻的意思对着每一位门徒来显明的。这个52节主亲自讲到，哪怕是文士这样已经把旧约律法牢牢印刻在心上的人，只要他受教，其实他就能够像神家里的主人那样，他既能够知道旧约的律法，也能够明白新约的恩典，他能够很好的去融合旧约和新约的内容，而且还能拿出来分享给别人。所以到底怎样才能够明白一切天国的奥秘呢？按今天来说，就是怎样才能够读明白圣经里面的内容，特别是圣经里面一些比较抽象的内容呢？关键就是我们要起来做主受教的门徒。好，我们来到这一章的第三部分，是最后的这个53到58节，神迹因人的不幸而减少。这里写到耶稣来到自己的家乡拿撒勒服侍，但是当地的人却厌弃他，不接纳他。结果耶稣因为他们的不幸，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从耶稣对不幸者的回应，我们可以看到，这又是主一个因材施教的智慧牧养的一个表现。当人不信他的教导，不信他的身份的时候，主就减少他的服侍。今天在我们传福音牧养的过程当中，其实也会遇到不信的人。有时候我们为主大发热心，可是对方不领情，甚至我们和对方就陷入到这个争论的其中。求神赐给我们智慧，真的知道怎样在每一个不同的情况下，要怎样去以一个因材施教的方式去服侍，去传主的福音，去处理当下的状况。也求神来恩膏我们，让我们能够有能力去服侍那些渴慕的人，愿意做主门徒的人。那我们更要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圣灵里面行事，而不是在血气里面行事。总结今天的分享，从耶稣的服侍里，我们看到他所采取的一种因材施教的模式。比起对众人的服侍，主对着门徒的时候，他会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喂养，这是值得我们效法的。那对于那些还没有办法立定心智来做主门徒的主人，我们当然也不是就放手不管，我们要继续为着他们的生命来祷告，求神工作在他们的身上，开启他们要做主门徒的心智和看见。这章也提醒我们，对于天国的奥秘，若是我们真的想要明白，就一定要有受教和 和渴慕的心。唯有当我们做主门徒的时候，天国的奥秘才能够向着我们来完全的开启。那透过主所分享的这一章里面的几个比喻，让我们也立定心志，奔跑这条天路，一生都不要偏离。在这一条的道路上，我们确实会面对一些的异端邪说，那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去应对和处理，而不是凭着人的血气去行事。我们也要忠于神对我们的托付，要知道我们忠心的服侍，其实在天国里面的扩张是会带来极大的影响力的。那为了得着天国的丰富，我们更要不惜付上一切的代价。让我们都来立志做合神心意的义人，那最终我们都要来领受主所要赐给我们的那个丰盛的奖赏。那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早安，谢谢同工郑焕的分享，因材施教的一种牧养的模式。那针对这个，我再做一些的回应。那今天在经文当中特别也提到很多的比喻，那在这些的比喻当中，其实耶稣也真的今天要透过这个比喻要给我们有不同层面的提醒。那我觉得我想要补充的一个点，就是从麦子与败子的这个比喻当中，我们看到天国就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耶稣的真理绝对是好种，就像基督的教会所教导的是圣经的真理。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有一半以上的经文是记载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奇事、医病、赶鬼各样的全能服事，而且是面对所有的群众各样的人，主看到他们的需要就怜悯他们。但是不同的神学观念就会让人选择只接受某些真理，否定某些真理。我说否定，也许有人认为说，我说的过分了。他们其实并没有否定任何的真理，只是用了另一种神学观点去解释某一些的真理。例如说，时代神学就会说，神迹奇事、方言的恩赐、使徒先知，这些恩赐和身份早就过去了。那些是使徒时代圣灵的恩赐，可是今天我们有了圣经，已经不再是需要这些的恩赐和这些的神迹的。那这是谁说的呢？圣经没有这样说，但是某一派的神学有一种神学理念是这样看，所以他就会这样子来认为。那按我看，天国的福音是好种，耶稣基督所传讲的是完整的一个真理。那真理的圣灵来是要让耶稣的真理是完全的体现在我们实际的信仰生活当中。无奈仇敌也趁着夜间来了，把败子也撒在神国的福音田地里。这就是把不信圣灵全能的这种思想观念撒在教会里头。那因此教会有出现的两种的观点、两种的思想、两种不同的神学、不同的作风，教会就得面对麦子与败子共存的这种的环境生活。意思说，这里有两种生命同时在教会中成长。神之所以没有把败子立刻给除去，是因为免得连麦子也一同被除去，这是经文给我们看到的。只有等到最后收割的日子，就将来我们面对永恒的主的时候，他才会把麦子的生命保存下来，然后麦子被存留，败子就会被焚烧。那这是很严重的后果，不是吗？那我这样说会不会太严重了呢？就是说，那些爱主又热心追求的这些神学家，难道他们是败子吗？不是，我的意思不是说他们是败子，而是说仇敌会栽种这种败子在人的思想观念的里头。所以你就会看见，本来是完整的麦子的真理，却变成了有很多东西是要被删除的。那这岂不是把圣经当中，你会发现关乎圣灵的真理，关乎能力的真理，关乎能够叫人看见神的奇妙作为的真理，竟然都拿掉了。那 当我这样说的时候，其实我也在自我反省，我是不是站在另一种的神学，相反的神学去评定跟我不一样的神学呢？其实当我反省过后，我认为我不是这样子，我信完整的圣经，相信圣经的一切的真理，而不是根据某某神学家的神学理念去排除啊，这个可以接受，那个不能接受。因为今天如果我们不要从神学的角度，没有所谓这种神学那种神学，你只有圣经，那其实我们的真理就是一个完整的真理。可是一旦我们把某一些的人的一个的理解跟认为套在圣经上面的时候，那我们对圣经就有了很多的删减，就会有很多的框架，认为这个我接受，那个我不接受。所以要留心所谓拜子神学啊，这个是我自己另外讲的，拜子神学混杂在真理的信仰当中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对完整的真理失去了一个完整的领受。求圣灵帮助我们，因为圣灵之所以被称为真理的圣灵，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追求真理，不渴慕不追求圣灵，不渴慕圣灵，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进到去真正的理解圣经的真理呢？我们所能够理解的，你会发现很长时候我们是用理性去理解，可是圣灵却从灵的角度带我们进到神的真理。所以我们要完全的明白圣经，完全的理解真理，我们需要圣灵来充满。求真理的圣灵，圣灵请你来充满我们，好吧，我们同来敬拜。谢谢主，
好吧，让我们更多敞开自己，欢迎圣灵充满在我们每位儿女身上。圣灵，我们欢迎你。
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里。圣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亲，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里。圣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你与真理。我
真理的圣灵，我求你来，求带我们进入你的真理，让我们完全的领受你的真理。主啊，让我们成为那个好种，我们做那个麦子。主啊，除去我们思想信念当中任何的败子。谢谢主，神求你来，
求你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胆更新我意，我仍愿与你相依，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
要在圣灵也在真理里。谢谢主，谢谢圣灵，哈利路亚，谢谢主，谢谢主。是的，圣灵，我们谢谢你，圣灵，谢谢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谢谢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是的，若不是因为真理的圣灵，我们都不晓得仇敌在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中会用世俗的价值观，会用世俗的理念，甚至会用一些看起来是好像是圣经的神学的理念。但是主啊，我们知道你的真理是全面的，你的真理是完整的。主啊，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主啊，你让我们能够看到圣经的完整性。主啊，让我们对一些经文不明白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另外一处的经文去看到那个背后的完整的意思。主啊，你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好让我们能够在信仰中是有根有基，而且是一个完整的信仰，整全的信仰。求真理的圣灵帮助我们进入你的真理，明白你的真理，破除我们所有一切的被蒙蔽、被辖制、被扭曲的。主啊，让我们的心紧紧的依靠你。谢谢主，继续保守你的众儿女，让每一天每一天你的话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做我们生命的粮，成为我们生命生活的力量。我们要经历你，我们要依靠你。谢谢主，你与我们同在，我献上感恩，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